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哎，您是哪位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和平，我现在在美东南的不是美东南，
美东南，对，
曾经在美东南德州东南的 Lamar University 任教的和平。
远亲不如近邻，你算是我们的近邻。你什么时候到这个小德州来的？
咱们可是大德州，对吧？
你那个地方算是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是德州的偏远地区。你来了几年了？
我是2016年的秋天才到这里来的。
哦，那没多久嘛。
对，两年。
你本来在什么地方呢？
我本来在波士顿地区。
大波士顿地区，所以你是从有文化的地方来的。
是吗？
那你们都是来这里教科学的，你不会是音乐系的教授吧？
我不是音乐的，对，我是在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这个洋文怎么念的？就是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是不是？
没错，没错，对。哎，这
机械工程跟电机有什么不一样的？
区别还是蛮大，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交叉在一起，比如说在控制方面，我们和电机的话还是比较接近。
那你这个机械就是说那种什么怪手啊、汽车啊这种东西吗？还是怎么样？
对，没错，这是机械的一个传统领域，没错。
那你现在是做传统领域还是新领域呢？
我做的是比较偏物理方面，我是在流体物理和流体工程方面，还有热力学。
我常常听人家讲的什么流体物理、流体工程、热力学，我是完全听不懂。你有没有办法用一分钟把这东西给我解释清楚？
哇，这很难
哎！哎呀，这你是本行啊，对吧？到底是讲什么？什么叫做流体？又是力学，怎么又是热力学？这到底说什么？
如果用一个小时，我能讲的比较好；用一分钟来讲，这个很难。
三分钟，三分钟。
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话，你会注意到说。那这个世界肯定分为固体和流体，然后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等离子体也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已经好多的字不懂了。我们这个是基督教节目，你要解释你这个本行，你需要用圣经的名词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吗？
神创造的时候，哪些是所谓的热力学，哪些是流体力学？你这么讲我就懂了。
好，好。如果你来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的话，
嗯，
说一说热力学的话，那
在创世纪第一章是哪里是热力学？
那就完全就在里面了。
真的
，这不是在吹牛。
讲来听听。
如果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世界，需要把它变得秩序的话，那么从热力学来讲的话，一个封闭系统，它最终会走向完全的混乱。就是如果它有秩序，然后你让它按照自己的自然定律在发展演变的话，它自己就会变得完全的混乱。所以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它必然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介入这个世界，
我知道，
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序。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来了一个热力学教授，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没错。这是真的。对，只是现在呢，科学界呢，很多人，当然不是全部了，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神，所以大家就更愿意相信说现在这个世界呢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呢 somehow 某一种程度上有一个外在的力量，
外星人对，
在使整个宇宙，维持整个宇宙的运行，使得宇宙不断的有外在的能量进入进来，所以现在科学界我们称为暗物质，称为暗能量，他在维系着整个宇宙的
撒旦的这个是吧？那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属于相信神创造，还是相信这个黑暗势力在掌管的？这还是两种都相信？
我两种都相信啊，但是 神显然是最终的主导者和支配者，对吗？
你问我，我当然说对。可是听你这个标准普通话，你也是国内的高材生出来，你在哪个基督教大学受教育？怎么让你有这种思想呢？
我是在复旦读的本科可是我感觉好像在学校里也没有受到基督教的文化的教育啊。
没，复旦大学是基督教大学吗？从前
曾经不是，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开始自主创办的高校之一应该来说是民间，不说官方的话，我们都知道北大清华都属于是官方办学，清华是庚子赔款办的，北大呢是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官办开始。那复旦是应该中国第一所中国人自己没有靠外国的捐款民间办学开始的。
那是蒋介石办的吗？还是
不是？不是，他是当时的民间人，是我们杰出的建校者，哎，我都记不得，这是很不应该。
你看你这娶了媳妇忘了爹娘了，这
几位著名的建校者，那其中有一位叫李登辉。
李登辉是台湾那个总统啊？
名字一模一样，但是不是同一个人。
还有这样的事情？
一任杰出的校长李登辉为我们学校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真的，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应该是在20-30年代的时候开始在。
那就是蒋介石手下了，肯定你们在国内学的历史被更改过，肯定要这个托福蒋委员长才会有这么好的人才出来。
有可能吧。
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复旦大学的校友啊，要加以更正的话呢，欢迎您这个月7月28号晚上到6:30到满福教会来，因为我们要请和平弟兄来替我们办一次福音的讲座，就是给大 Pearland 地区。哎，这个名字不错，就是蒙哥最近想起来，从满福教会做中心向周围画个大圆圈，那当然就包括 Medical Center 以南， Freeport 以北， Sugarland 以东， Elvin 以西，欢迎住在这一带的中国朋友啊，以及在大 Pearland 地区以外的听众朋友都来参加这个和平弟兄主讲的夏季福音聚会。再说一次，是7月28星期六下午6:30，我们有晚餐。哎，以后还会再报告。这几周呢，我们都会请和平弟兄来作为我们的特别来宾。今天因为要播评书，所以暂时停在这里，下回再见。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东山日出，西山雨，风云变幻，有谁知？都想探明天下事，又到真言评书时。春天来了，您看见德州的郊野吗？在阳光下，花开遍地，万紫千红，煞是好看。想知道这些花叫什么名字，怎么办？去买一本《德州野花鉴别宝典》，看图识花，用不了多久，您呐就成野花专家了。夏天到了，蝴蝶飞是小鸟叫，蜜蜂嗡嗡，真热闹。您的好奇心又来了，想要把谁是谁，啥是啥都弄清楚，怎么办呢？一样啊，德州飞鸟大全，蝴蝶手册，只要您肯下功夫，不愁没有专家早给您预备了答案。那么人呢？我们每天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黑的，有白的，有胖的，还有瘦的，这也不打紧，他过他的日子，你走你的路。但是所罗门王在箴言里特别的告诉我们，有一种人叫恶人，你得提防着他。很多老中以为老黑是恶人，所以呢在街上看见老黑就害怕， 但是您看看新闻，那些个丧心病狂的大屠杀，还有掏空银行的经济犯，往往是出自老白之手。轮到招摇撞骗，咱老钟也不落人后啊。怎么办啊？有没有一本恶人宝典呢？坏蛋大全，让咱们对恶人的恶心恶念和恶行恶状一目了然呢？有啊，这就是圣经，尤其是我们目前所讲的真言。上回咱们说过，恶人不会把自己的恶画在脸上印在名片上，但主耶稣说，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您藏得再好，仍有各种的迹象，迟迟早早必露出来。真言有一句话说，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不正是写照我们上回讲到的扫罗王吗？有一天，扫罗把大卫叫到跟前儿，对他说，我儿大卫啊，你杀死哥利亚，立了大功，我这个做王的怎么能言而无信呢？你放心，我必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呀、啊、战场上为我奋勇着、也为耶和华征战。他嘴上这么说，心里所想的却是另外一码子事儿。他对自己说呀，哼，我不好亲手害他，不如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您听听，这是什么人呢？恶人呐！圣经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是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献媚人。又说，看呐，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大卫心里虽然没这些鬼点子，可却早已经看出那扫罗的心里不情愿，但他一点也不在意，只是诚诚实实的对王说，我是谁呀、啊？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这话呀，是大卫的真心话。因为本来杀死哥利亚就不是自己立功啊，为王做女婿，而是要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何况这真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大卫是谁呀？岂不仍是原来的那个简简单单依靠神放羊弹琴的少年人吗？扫罗看看大卫，心里想，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命在旦夕还不晓得，派你做千夫长去打仗，看你有多大的本事。结果呢，上回也说了，非利士人因大卫杀了哥利亚，听见他来哪儿还有胆量啊。所以扫罗嫁女儿的日子拖了又拖，一心要等大卫丧命，可是他怎么等也等不着。眼看定的日子就快要到了，扫罗这心里边啊是有所不甘，他把心一横，把牙一咬，硬是把大女儿米拉另找了个婆家，就是米赫拉人亚德烈。这人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出身，圣经也完全没有交代，反正十有八九是能跟扫罗家拉上关系的权贵，要不然那大王怎么会看上他呢？您说这成吗？明明说好了要嫁给大卫，临时变卦，未免太难看了吧。别急，这扫罗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个仍是他的拖延战术。 原来扫罗有两个女儿，当初招驸马也没说要嫁哪个女儿啊。扫罗的小女儿叫米甲，年纪恐怕也和大卫相近，比起她姐姐来，这姑娘天生机灵，很会察言观色，从小养在王宫里，骄纵惯了，那胆子也大。他爹和大卫打了胜仗，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米甲一眼就看上了大卫，只是碍于父亲已经开口要把姐姐米拉嫁给大卫，所以他自己啊就没好说什么。等到他父亲食言把米拉嫁给了亚德烈，米甲在心里那个高兴，喜爱大卫的心可就挡不住喽。于是米甲爱大卫就成了王宫里的仆人婢女传的最火的话题。这事儿传到扫罗王耳中的时候，他正好一个人坐在那儿吃闷饭喝闷酒，心里盘算着这个又要杀大卫又得嫁女儿的难题。听见这消息啊，可把他乐坏了，忽然他哈哈大笑起来，左右侍从又以为他发疯病了，正要躲开呢，只见大王把酒盅往桌子上一拍，捻着胡子说，好啊好啊，这可是老天有眼，我怎么从前就没想到这个主意呢？来人呐，赶紧把大卫给我招进宫。大卫以为是什么事儿呢，急急忙忙换上衣服赶到了王面前，不料啊，王劈头就来了这么一句，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大卫就是一愣，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女儿米拉本来要嫁给我，那你给了别人，所以呢我没做成你的女婿，那就不是女婿，怎么说今天我第二次做你的女婿呢？扫罗王这笔账可怎么记得呢？他心里边打着是什么算盘啊？您说像扫罗这样的恶人，他心里边能没盘算吗？当他听说小女儿米甲喜欢大卫的时候，心头就是一亮，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灵感，这嫁女儿要有聘礼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络，这回必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平常派他带兵打仗，非利士人见了大卫就逃，只见他杀敌，不见敌杀他。这下我可以给大卫出个难题，让他是插翅难飞。扫罗一看大卫没反应也没吭声，知道大卫是因为大女儿米拉的事，就不再信我这个信口开河的王。不急不急，我拿你啊还有办法。他等大卫走了，扫罗就暗中拆了自己的心腹，假意去劝大卫。我说小兄弟大卫呀，你现在可是出了名的大英雄，百姓喜悦你，王的臣仆也喜爱你，那王呢更是喜悦你，他要你做他的女婿，你怎么好像不领情啊？这个脸你不能不赏啊，不然你也这太不识抬举了。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个贫穷卑微的人，您看看，从这个回答就看得出为什么耶和华要撒母耳高大卫代替扫罗王，那是因为他是个心口合一的人。他从前对扫罗也是这么说，他是真心以为自己不配做王的女婿， 所以扫罗把米拉给了别人，他也不在意，心想啊，像我这样贫穷卑微的家世，那何必高攀呢？因此仍然是开开心心的领着百姓和众军出出入入，压根儿就没把做驸马爷这事儿放在心上。扫罗的臣仆把大卫的话回奏给扫罗，这原在扫罗的意料之中啊。扫罗坐在王位上，面不改色，假装的沉思了一下，说道：哎，这大卫真是难得啊。这样吧，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叫王在仇敌身上报仇。哟，您听听这恶人多恶心呢。扫罗的意思明明要使大卫的命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却把什么国仇家恨搬了出来。羊皮这东西呢，少儿不宜，咱在节目里也不好多做解释。总之啊，这玩意儿连中国人都不出口，您讨啊没地儿讨，买没人卖，想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去杀100个非利士兵。扫罗这个奸计没告诉任何人，他以为自己今天可聪明了，却不知针眼里对这类的奸恶判定了恶人落入自己的网里，又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扫罗的臣仆把王的意思加上实现转达给大卫，要他如数带100非利士人的羊皮作为聘礼，王必把米甲加给他。大卫一听非但不害怕，反而欢喜起来，心想这王可真看得起我，我要真的做了驸马爷，我家韩威的出身可就从此重写，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啊。何况别的事儿我不上心，为王报仇就等于为耶和华报仇啊，那我是当仁不让。于是根本就不等日期到来，他带着平常跟随他的一帮哥们儿，立马起身前往非利士军营，连杀了100个敌人。本该就此停手，但是大卫想了想，只交100足数，实在不负扫罗大王的圣意，不如这样，再杀他100，用200羊皮回馈王的厚恩。话说大卫跟众弟兄开开心心回京见王，这时候扫罗也正在宫里开开心心的饮酒吃肉。自从给大卫出了个自杀的主意，终于能睡几天好觉了。剩下唯一的事儿，就是等大卫送命的消息传来。要怎么安抚米甲，这并不难，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掉几滴眼泪就过去了，咱们以色列家英俊的小伙子那太多了。我看他姐夫米赫拉人亚德烈的亲族里边就有几个不错的，也跟我一样，那都是大个儿。扫罗这正想着出神呢，忽然听见外面闹哄哄的进来一伙人，有自己差去的臣仆，还有几个军长和战士，当中啊拥着的是，哎，怎么又是大卫啊？他们那嘻嘻哈哈的乐什么呢？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扫罗正要问罪，这群人七嘴八舌的嚷嚷起来了：哎，恭喜大王又要嫁女儿了，这可是一前一后双喜临门呐！大王英明，您的女婿大卫 果然不负众望，达成王命。您这二驸马可是身手不凡呐。众人把大卫推到扫罗面前，大卫行了礼，就对扫罗说，启禀大王，您仆人已经在敌人非利士人身上为王报仇，这里是尊王之命加倍带回来的200羊皮，请大王笑纳。话还没说完呢，就见几个调皮的宫女儿把米甲也给推出来了，大伙就更乐呵了，闹成了一团。不等王吩咐，宫里头啊已经开了锅，预备筹办喜事了。这扫罗呢，看着他酒盅翻落在桌上，啃了一半的鸡腿拿在手里头，这回轮到他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正是哭无泪来笑无声，今朝算我没运走，女儿赔上既不成，面子还得苦苦撑。